法华经文十之半同文众当中啊，有三类众，第一声闻众，第二菩萨众，这两类圣众啊都已经讲过了。现在第三类，按照文句跟法华会议的科判呢，都叫做杂众。为什么叫做杂众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果报与行复杂，它的结果受报的情况，天人的果报与龙与其他的乾达婆等果报各个不同，很杂。它的身形不同，天人有天人的身形，龙有龙的形，乾达婆欧修罗各个有它的形象不同，那么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所以叫做果报与行复杂，因此叫做杂众。第二点，得道者与未得道者杂。这个天龙八部众当中啊，里面也有已经证果的、证初果的、二果三果的，也有行菩萨道的。所以有的有得到，有的是原来就是那个样子，还是个当类的众生的凡夫，没有得到。那么因此得到者与未得到者混杂，由此叫做杂类众。那么在杂这个得到与未得到的混杂大众当中啊，有二圣得二圣道的，以无漏智与无明混杂，得二圣道的就是声闻缘觉啊，有初果二果等。那么他有无漏智，断烦恼的智慧叫做无漏智，漏就是烦恼，无漏就是断烦恼，没有烦恼，能断烦恼的那个智慧啊，跟他原有的这个烦恼根本无明啊，无漏智与无明混杂。得菩萨道的啊，度众生的方便以众生的根据混杂，那么如果也许有得佛道的来实现，那么一法以一切法混合起来，也成为杂，那么有这些众多的法杂一呀，所以他的科判，就叫做杂类众，就杂众，那么不能以凡夫的形象，或者是五道众生的形象啊，来决定他的类别，因此称为杂众。那么这是科判上叫做杂众的它的原因了。不过以我们现代的看法呀，用杂众两个字，总是觉得不神雅了，没啥好听了，不神雅。既然不神雅，用什么名称最好啊？我动了脑筋想想啊，我觉得还不如用外附众。外附这都是护法嘛，天哪龙啊，乾达婆修罗呀，这些众生统统都是佛的护法，不管他是凡是圣，是什么样的形象啊，有没有得果，这个都可以不论，反正他的刺激现在表现出来的外相啊，就是佛的护法，佛法的护法，它是属于护法中。既然是属于护法中啊，就是外护的这个听众。那么因此啊，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称它叫做杂中啊，不如称它叫做外护中。外护中称作外护众，配合前面的声闻众、菩萨众、外护众，很好听嘛，嚼听总是比较好听一点。那么如果念作声闻众、菩萨众、杂众，总觉得我自己每一次读到这里呀、总是觉得不大习惯啊，刚才没啥好写所以还是啊，以我个人的看法，那这个杂众啊，不如用外附众啊，称作外附众，这个意义啊 比较雅观，也能包含上面这个杂的意义通通在里面。反正它的外表现象啊，就是为佛的护法，都是护法的。那么既然都是佛护持佛法嘛，就称它外护众好了啊。但是在文字上啊，我们不便改，讲的时候不妨这样子解释啊。文字上我们不便改，因为我们的智慧没有超过智者大师啊，欧一大师，那么不便替他改，只是在解释的时候啊，用这种方式啊来说明一下而已啊。你不要听到我这样讲就在书本上改起来了哦，那么我这样子也不大好，把书改的这个乱七八糟啊，看起来也不方便。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话，各位做笔记啊，最好不要写到经本里面上，要另外有笔记簿子，笔记簿子，另外爱五婆啊，哦，有笔记簿子做笔记，不要写在书本上，书本上自己乱写，您自己看起来好像你看得懂蛮好了，有帮助了。如果字写得很端正，看起来很舒服，那还没有多大关系。假如是好像张天师那个样子画符的样子，随便乱画，那么这部书画的最后只有这你自己这一生能看啊，也许这个经讲完了你就不看了，束之高阁了，那么将来这本书就没有办法流传下去，后辈人一看到你这个伪符啊，他害怕了，谁也不想看，那么这部经就要作废了，他就得退休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利益众生。所以要保持这个法宝的庄严清净啊，不要在书本上写啊。因为这次这个科判的本子啊不多，所以我起初有一点无理的要求，要大家要书本的签名请经，那么这部经就是属于你的。那么你自己的经，当然你就想，这是我的吗？我画画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你要想想，你自己画，你自己看可以，将来流传到后辈就麻烦了。人家一看，哦，画了这么多幅啊，他不想看，那么这本书就流动不下去，将来就会丢掉作废啊，这样子不大好。所以要写笔记呀，另外用笔记簿子做笔记，尽量不要写到书本上。必定需要做记号的，可以用缝笔写得端正一点啊，不要随便写，这样子总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我自从出家以后，这个差不多有20年间的时间呢，我接收了长老老一辈的书，接收不少。因为这个老一辈的往生啊，他的书留下来，他也没带去嘛，他没带去这个书，我是后辈啊，我平常替他照管书啊。那么他往生之后，书就变成我的。那么这个书接下来有些就是伪符啊，哦，我一看就头痛了，怎么办呢？谁也不要啊，烧掉嘛，烧经有罪过，又不敢烧。就找到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一再的，凡是讲经啊，我总是会交代各位这个听众们呢，不要把这个字啊，随便笔记写到这个书本上，随便写到书本上，将来又麻烦啊。那么这本书流通不出去，送人没有人要，我现在还有好几本呢，都是前一辈的人的这个书啊，有的字写得很好。毛笔字写得很端正，这个都是可以啊。那么能够保存下来，有他的见解，值得做参考。有些写得不端正，随便乱画，这很麻烦了。尤其我把这个木板古书拿去印的时候，才找到大麻烦。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不得已啊，把他这个写的字把它贴掉。假如他写在这个书名上，或者是旁边，还有办法处理。他有的画在这个字上。他就在字上重叠乱画，这糟了，这种书就变成没用的。所以我们为了要保护这个法宝，使它庄严清净，尽量不要在书本上做笔记啊。那么另外有笔记簿子是最好的，这是附带的说明。那么以下就正解释这个杂众，也就是外附中了。下面的这个外附中啊，有八段，有八类啊。那么第一跟第二都是天众，天上的天人啊。第一是欲界天众，这科判呢，书名上也有， 当文的科判就在这个经文的旁边有小字，是吧？比如说丁字下第三杂种分八，就是有八字啊。下面就分出来，第一戊字下第一欲界天中。看这经文，儿时试题梵音，以其见书二万天子句，复有明月天子、普香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以其见书万天子居，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与其见书三万天子居。这将近三行的经文呢、啊、就是欲界天中。第一欲界天中，把这个欲界六层天的天中啊，当时都在会听法，把它列出来啊、那么欲界天的首领啊，就是桃李天竺第十天王啊、儿时就是佛说法华经那个时候啊、将要说法华经之前，大众云集的时候，上面声闻菩萨都列出来之后啊，其次要列出这个外附中，那么就当时听众啊有这个天人啊，就欲界天的天人，试题梵音，是欲界我们头上往上去啊，第一就是四天王天，第二就是桃李天，桃李天的天竺啊就是试题梵音，试题梵音印度话详细叫做释迦提梵音陀罗，释迦提梵音陀罗，这里简称叫做试题梵音，翻成中国话叫做能天竺，能天竺南威桃李天的主人，那么叫做桃李天，桃李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三十三，就是三十三天，但是这个三十三天呢是恒论的啊，谈本恒论，不是数的，不是数的，就是这个第十天王是中间的一天，就是善法堂天，东西南北四方啊各有八天，四八三十二，有三十二天，连中间第十天王所住的地方就有三十三个天，叫做三十三天。所以这个三十三天呢，好像一个国家有三十三省啊，三十三省一样啊，有三一个国家有三十三个省份一样，恒论，不是数论啊。这个我们中国人造的这个善书啊，《百岁修行经》啊，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哦，念客家话比较好听啊，三十三天天外天，就走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面座，只怕凡面行不见，哦，很好听。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造的造的这个善书就是叫做百岁修行经它里面说这个三十三天呢、啊、它是把它数论这是错的，他不懂三十三天天外天啊，九霄云外有神仙他说神仙本来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心坚了就会做神仙，你想不想做神仙啦不要做神仙，做佛啊，不要想成做仙哈、仙没有什么好处啦修仙啊、醉仙那都是仙我们要做这个成佛行菩萨道啊，自利利他那才是真的不要修仙。那么他这个说法就把这个三十三天月数论不是的，三十三是月恒论，好像一个国家呀有三十三个这个省那么这个第十天王是在中间，周围的小天呐三十二个都是由他管辖的。他为什么又会有这种情况呀？按照经文的记载啊，第十天王在迦舍佛寺，就是衔接千佛的第三尊，迦舍佛相法之中啊。佛灭度以后，相法之中有一个迦舍佛的宝塔，供养佛像、供养佛的舍利的宝塔，那个塔坏掉了，金度波石脱掉了。那么当时有个很有钱的女人，她发心啊要修这个宝塔，她虽然有钱呢、啊、找不到工人帮忙，后来有这么三十二位的工匠啊，好像做头做把的这些工匠啊 来帮忙他。那好了，那你有钱呢、啊？我们没有钱，那我就出工吧，我来帮忙你把这个宝塔修起来。那么由此啊，这个女人发现修那个宝塔为主，那么后来就升到桃李天做第十天王。所以第十天王的前师啊是个女的，升到天上做天王啊是个男的。而当时32个工匠啊帮助他把那个宝塔修成的，那就是周围432小天的小天王，小天王都有经过这个第十天王所领导的。所以四提梵音就是桃李天，桃李天的主人就是天王。那么我们平常一般人拜提纲就是拜这一位啊，第十天王。我们世间往往道家叫做玉皇大帝，我们世俗习惯就是提纲啊，天宫提纲啊，平常拜天呢、啊、就是拜这一位，因为他是地居天的主啊，地居天主，空居天的天人他不会干涉我们这人间的众生，他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只有这个地居天主啊，地居天主就是四提梵音，就是提光背哦，他才能够管得着的。世间呢，讲善发恶，他由这个管下钱，好像世间的总统，古代的皇帝一样啊，他有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欲界天呢，就是以四提梵音为主啊，他有好多他的荐书，也同时在听佛说法华经。与其眷属20000天子君，有20000个天人，天子就是天人了，不是小孩子啊、就是天人，天子就是天人啊、我们中国人习惯对天上的天人都称他天子啊，而皇帝古代的皇帝就称为天子是啊、把他尊称为天，好像天子一样啊、那么皇帝是很尊贵的了啊、古代是如此，现在民主国家就没有这一套了啊、那么第十天王他有20000个天子做他的眷属啊、就是跟他同流的啊、这一类的天人呢、啊、都来听佛说法。这是桃李天中富有明月天子，这个明月的明啊，科判的本字写作名字的名，而法华会议啊，藕益大师的法华会议啊是写作这个光明的明，光明的明，明月。有些经本也写作光明的明，究竟哪一个对呢？两种都有，没有办法去分辨哪一个对。如果以果音来念呢，两个字是同音的啊、光明的明也是明月，名字的名也是明月，这个字音啊是完全相同。但是如果念起客家话来就不一样了，客家话的光明的明跟这个名字的名就口音不一样了。光明的明是明念明念，而名字的名啊就是明念明念，不一样了，不一样。所以果音念起来相同而以客家话的音调念起来不一样哦，我不要讲葫芦了哦，葫芦按照两我不要。那么客家话不一样，国音念起来同音字是不是因为国音同音字写来写去变成这个样子呢？我想以我的图想，光明的明比较适合，比较适合明月天子，因为月亮有光明的，月亮有光明。这个明月天子在古代说啊，就是月球里的天神吧，啊，月球里的天神。现代人啊，阿姆斯庄到了这个月球，他说什么都没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的说这个月球里面有嫦娥，他也没有看到。印度人说月球里面有兔子，他也没看到。啊，还有我们中国人有神话说有张国老在里面，也没看到啊，张国老也没看到。那么他说这个月球里面什么都没有啊，他没看到。他为什么没看到呢？因为他的境界不一样啊，他是神道众生，你怎么能够看得到？比如说鬼道众生，你怎么能看得到？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到人跟畜生道六道里面呢，人、畜生这两道众生，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天上的天人我们也看不到啊，鬼道众生我们也看不到 那么当然这个六道里面只有两道能看到的了。那么阿姆斯当他也是人呐、他到月球里不是人，不是畜生，其他的众生他看不到的啊、不能因为他看不到就认为没有啊、月球里有这个月神是有可能的了啊、那么这个明月天子就是月球里的神吧啊、普香天子，普香就是明星天子，星星呢、天上的星星，星星天子称为普香天子。宝光天子有些地方写着宝义天子啊，义士的义啊，宝光天子啊就是日光太阳了，太阳啊，宝光天子就是日光。那么这里就是三光了，三光日月星三光。嗯，三字经里面有哦，念客家话，三光乍日月神哦，三光就是日月星，就是三光啊、那么这里就是三光天子啊、三光天子啊，在印度的习惯认为是地势天王的内神，地势天王的内神就是内务大神吧，好像是内政部长之类哦，是属于这类的天神。接下来说四大天王，四大天王，那么这是我们头上上去的第一层天，四大天王天啊，四天王天有四大天王，东方叫做持国天王，南方叫做镇长天王，西方叫做广目天王，北方叫做多闻天王。这就是这个四天王天呢，有这东西南北四方各有一位天王在哪里领导这个八部等中，所以叫做四大天王。大陆的丛林啊，它有前中后三殿，中殿是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大殿了，前殿呢就是弥勒菩萨布袋啊，那个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啊、这个弥勒菩萨两边呢就是四大天王啊、那么刚才讲那个弥勒菩萨，忘掉说这个布袋和尚的故事啊、我们中国人供养的弥勒菩萨为什么都是布袋和尚啊？这个布袋和尚是出现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五代的时候，唐朝下来，唐朝之末叫做后五代啊，后梁、后唐、后秦、后汉、后周，梁、唐、秦、汉、周，这个叫做后五代。后周以后才是宋朝，赵宋，赵匡胤的赵宋。那么这个布袋和尚是出现在后梁啊，就是唐朝刚灭掉之后，后梁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了，明州啊，明州有一个岳灵寺。出现在那个地方，他很奇怪，究竟他叫做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不过在这个禅宗的语录里面呢、像传灯录之类里面的记载啊，说这个布袋和尚他自己自称叫做契词，契约的契啊、彼此的词，他自己称为契词啊、有的时候他也自称为长钉子啊，实际上他这个不是证明了、真正的名字不知道，因为他平常都拿了一个大布袋，人很福相，相貌很肥胖哦，是个胖子，大胖子哦，这个经常啊开着胸哦，那么这个前胸的衣服都是不扣扣子的啊、那么都露出前胸来，手里拿着布袋，他这个布袋啊什么东西都装到里面，所以人家称他叫做乾坤袋啊，什么都装在里面。他凡是碰到人呢、他就向人啊、化缘啊、不管你什么人，他手就伸出去给我一文钱，就这样子哦、习惯性啊、那么有禅宗的祖师问他啊、什么是佛法呀，他就把布袋放下来合掌啊、那佛法应当怎么做啊，他提起布袋就跑了哦。他这个禅机啊，如果不懂禅法的人是不懂的，在这个传灯录啊、里面有好几个禅机，就是布袋和尚的这个事实。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假如天下雨下很久了，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放晴，您看布袋和尚就会知道怎么的。如果天下雨下很久快要放晴了，他只穿草鞋在街上走路啊， 纵然是下雨天看到，您就可以知道快要放晴了。今天看到布袋和尚穿草鞋出来，明天就放晴，就好天了，就没多好了，可以拍摄了。哦，那么如果你觉得很久很久没下雨，什么时候会下雨呀？看布袋和尚也会知道。假如明天会下雨呀，他今天就穿木屐呀，木屐。啊，那个木屐按照这个书本上的记载呀，就是日本人穿的这个用这个脚趾夹住的那种的木屐，它有两尺嘛，有两尺那种木屐啊。他说，如果是碰到很久没下雨，您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你看布袋和尚，他如果穿木屐出来街上走路啊，明天就下雨了。这是一个古代的伺候所啊，他能你看他就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他经常有这种表现，大家都看成习惯了，一看就知道，蛮好的哦。那么为什么知道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呢？他要入灭的时候，就在月林寺外边呢，有一个大石头、大石盘，他坐在这个石盘上入灭了。他入灭的时候，在旁边的墙壁上啊，他写了一首句啊：“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常不是。”他写了这么一首句诵，就在他的身边的墙壁上，他坐在那里入灭了。所以圣贤菩萨阿罗汉化身在人间度中啊，不会让你知道，等到给你知道了，他就走了，他必定要走才给你知道，他不会自己说我是谁呀、啊，我是弥勒。哦，不会这样说的。现代人如果喜欢讲哦某某佛化身、某某菩萨化身，那都是魔啊，不是佛。真佛真菩萨化身在人间，不会说的。等到你知道了，他跑掉了。像憨山拾得，疯疯癫癫，谁也不知道他是文殊普贤化身。给这个冯干和尚一点破，说这个憨山是文殊化身。给你知道了，他跑了，再也见不到了啊！所以这个圣贤出现时间，他都是视线，等到给你知道，他跑掉了啊，不在人间了。那么因此大家看到这个布袋和尚的像习惯了，所以这个最先就是明州宁波的寺庙三门呐、啊，这个第一殿前殿呢、啊、都是供养这个弥勒菩萨，就说这个布袋和尚像啊，手里拿着一个大布袋，那么两边就是四大天王。那么这是中国的丛林的习惯，后殿供养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就这四位天王啊，是护持人间啊，护持佛法，所以叫做护世四王。佛法里面称它叫做护世四王，护持佛法的世间的这个四大天王他是佛的护法，那么也是第四天王的外神。第四天王的外甥等于是第四天王的武将哦，那么他是善能对付这个阿修罗啊，所以是属于第四天王的武将。于其剑术万天之巨，四大天王他也有他的剑术啊，那么他的剑术有一万啊，所以叫万天之巨，通通都在那边听佛说法。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自在天平常说自在天呢、啊，是欲界第六天，他法自在天。大自在天平常的习惯说是色界的最高的一层天，摩诃娑罗天的天王。可是现在这里不是的，这里根据法华会议的解释啊，自在天子就是化乐天王，欲界第五天化乐天王。大自在天子就是他法自在天，欲界第六天他法自在天。这个因为这是说的欲界天呢、啊。下面才是色界天，所以这个大自在天呢，不是指的色界的大自在天，而是指欲界第六天他法自在天。自在就是化乐天啊。那么这个欲界有六天，中间呢还有夜魔天跟斗蛇天，没有列出来啊。那么包含在里面呢，就是前面在下最下面的四王天、桃地天，最上面的化乐天、他法自在天列出来。于其剑术三万天之巨有三万天子跟随这个自在大自在天来听佛说法。这是欲界天，这是天王的名字啊，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简单说明啊。第二，色界天，经文娑婆世界主梵天王， 在这个佛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范围当中，那么在印度的习惯呢，看作这个大梵天王啊，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主人，所以这句话是随顺印度的风俗习惯说的，随顺印度的习惯说啊、当然站在佛法上看呢、不会把它看作世界主的，但随顺世间法说娑婆世界主，这样子说啊，印度人才容易明白。所以娑婆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堪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名词啊，叫做堪忍世界。堪能忍耐叫做堪忍，什么堪能忍耐呢？这有两种意思。第一，这个世界很苦，但是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堪能忍耐这个世界的苦恼，不肯求出离，所以叫做堪忍。第二，诸佛菩萨在这个五浊恶世教化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很难的，很辛苦的啊、但是这些诸佛菩萨度化众生呢、他堪能忍耐这个五浊恶世之苦啊，来度化众生，所以叫做堪忍。有这两种意义，一种是世界众生不想出离，堪能忍耐受苦；一种诸佛菩萨度化众生啊、虽然是一个五浊恶世那么苦恼，但是他还是不惜这个身心的苦恼啊，来度化这一类苦恼众生，刚强难化的众生照样要度他，所以叫做堪忍。这只是望文生义了啊、那么顺着这个娑婆堪忍的意思啊，这样解释。那么梵天王应当这是总名，就是世界的四禅天通通包含在内啊、就是梵者净也啊、因为世界天初禅以上啊就没有男女之欲啊、欲界他怕自在天以下还有男女相，世界天初禅以上啊、凡众天以上啊就没有男女相了，通通都是丈夫之相，没有男女的分别，所以叫做清净的天啊、叫净就是凡啊、梵天王总指世界四禅天通通包含在里面。湿气大凡，湿气啊是初禅天王的名字，湿气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火这个印度的拜火教四火婆罗门以此有关呢、那么因此他这个天王啊就叫做湿气梵王，就是初禅天的天王叫做湿气，就是他的名字叫做湿气大梵。大梵就是表示是天王，不是普通的梵众。光明大梵就是初禅再往上的二禅天王，第二禅的天王啊、第二层是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啊、这是光阴天的大天王，叫做光明大梵。那个天呢，没有语言的，不用嘴巴讲话，以光明做佛事，以光明讲话，彼此沟通啊，用放光，不免用嘴恭维了。哦，不是像我们人间呢，一天到晚嘴巴呱啦呱啦讲个不停，他那边嘴巴不讲话了，禅定功夫。他修禅到这个时候，到了二禅呢、没有语言文字，没有语言凡是彼此要沟通，用放光你放出什么光，他就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这个蛮好我们最好学学看，假如能够用光明来说法不要讲话呱啦呱啦都好啊也许你会觉得太寂寞了升到那边天上，大家都是这个习惯，以光明为说话，所以叫做光明大梵。大梵表示是二禅天的天王，等于其他三禅四禅天世界天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用个等字概括。于其见书万二千天之巨，世界天的天人来的比较少了，只有一万两千。为什么会那么少呢？有些众生呢、单着世界天的禅定之乐呀，世界初二三禅，尤其三禅天的那个快乐呀，没有办法表达的。最最快乐的就是第三禅，所以佛经里面凡是说到最快乐地方啊，他就说如第三禅，如第三禅，因为第三禅的禅定是最快乐啊，所以叫做离喜妙乐地。那么最快乐的地方，再过三禅以上，到了第四禅呢、就是没有什么乐不乐了，苦乐两亡了，不可得了。这三禅最快乐，因为三禅这个四禅天人呢、他的禅定的快乐很熟深，不大愿意离开， 没有深厚善根的众生啊，他不会来听佛说法的。所以能够发心来听佛说法呀，那都是有深厚的善根的。所以只有一万两千啊，那已经很不错了。句都在那里啊。那么上面就是色界天中，那第二段说完了。第三龙中啊，物质下第三龙中有天龙八部吗？龙中有八龙王，有八位龙王啊。南陀龙王，南陀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欢喜，欢喜龙王。巴南陀龙王善欢喜，就是巴南陀是善欢喜。沙切罗龙王，沙切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沿海，沿海是盐水海啊，咸海啊，啊、嗯，咸海龙王。活修记，活修记龙王，活修记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多头。多头，他能现出很多的头，阿达玛塔库上哦，很多头。嗯，我怎么讲日本话了？哦，乖乖。他能现出很多头啊，所以叫做多头龙王。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宝称，他能现出众宝，所以叫做宝称龙王。这是活修记。第五位啊，德叉迦龙王，德叉迦。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现毒，龙有毒，哎，龙毒很厉害，会毒死人呢、哦。它有毒，所以叫做现毒。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兜舌，这个龙啊，它现出很多舌头来，兜舌龙王德叉迦有这两种意思，一个是现毒，一个是兜舌，舌头很多啊。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嘴巴里面只能有容纳一个舌头。哦，能啥机关了管我呀，乖乖哦，没看到，不得而知了。书本上写的多舌是不是舌头很多，不得而知，也许是名称吧。第六阿那婆达多龙王，这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应当就是阿诺达，阿诺达池啊，就是水池的名称啊、叫做无热闹。阿那婆达多翻成中国话叫做无热闹，就是无热闹水池里的龙王啊，无热闹龙王。第七摩纳斯龙王，摩纳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大身，这个龙王的身体很粗很大，叫做大身龙王。尤波罗龙王，尤波罗翻成中国话叫做青莲花，青色的莲花啊、尤波罗龙王啊、那么有这八位龙王等于还有好多龙种，过于若干百千眷属居，究竟他的眷属多少？若干很多了，金贼了啊、哦！没有写数目出来，若干就是有他的眷属有好多啊。那么跟出来听佛说法，这是龙众啊。这些龙王名或者是也有含有他种种的这个果报等等的意义了，这无关紧要。无关紧要，把它简略不要说了啊，只把这个名称知道就好了。有这些八位龙王领导好多龙中啊，在哪里听佛说法。这是第三龙众。第四紧罗罗众，紧罗罗啊，有四位的紧罗罗王啊，有四紧罗罗王。紧罗罗印度话有些地方翻作真陀罗，真陀罗也是紧罗罗，翻成中国话叫做疑神。他为什么叫做疑神呢？他的身体跟人一样，长得像相貌蛮不错的，可是很奇怪的，他的头顶上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角，五叽叽嘎叽叽嘎哦，他的身体跟人一样，而头上长了这么一只角，五叽叽嘎哦，好像麒麟。那么人家一看就怀疑了，怀疑什么？是不是狼啊？你说他是人吗？他头上有一个嘎啊、你说他不是人吗？看起来蛮像人的，一看到发出这种的疑问，因此叫做疑神啊。这是第四天王的法月神。第四天王说般若说法的时候，他就照月，叫做法月神，换个啊，法月神。有四位啊，都表示这个法的意义。法紧罗罗王就是照这个四地法，苦集灭道四地法的。第二位妙法金罗罗王，妙法是说这个十二因缘的，说十二因缘比起这个四谛要更详细的啊、道理更熟深的，所以叫做妙法啊、第三位 大法金罗罗王是照大圣佛法的，说六度的啊，是照这个六度法的。第四位持法金罗罗王，持支持在怀啊，知受在怀，认识不失，就是在心怀中时时具备上面三种法，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这些法义啊，他常保，常常保持在他的心中，不会离开，所以叫做持法金罗罗王。这都是第四天王要说法的时候，他就去造约，所以叫做法月神。各以若干百千眷所居，究竟有多少眷属没有一一写出来，有若干啊，有好多啊，或者是一百，或者是一千，各个都有他的眷属，都在那儿听佛说法。这是第四金罗罗中。第五啊，钱大婆中，钱大婆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相印，相印，印就是五印，五蕴皆空的那个五蕴呐、啊。啊，旧译写的五阴，阴阳的阴，但是那个阴阳的阴不能念作阴字，要念气声，印遮印的印，受印的印，跟那个草字头阴字的印同音，要念作五印，五蕴，五印，新译是五蕴，旧译是五印，印是遮印，被它盖辅住了。现在这个相印的印呢，是指他的身体，五蕴身体，他以香为食。钱大婆呀，她吃香的，吃香哦。平常说、你满吃香啊，钱大婆她经常吃香的，没有香她不能生活的。所以寺庙啊、供神啊都点香啊，这一类的神众她有吃香，闻到那香味她就会饱了，不是说是要一口一口吃下去了，她闻到那个香味啊，她就饱了。所以这个钱大婆她有闻香，闻到香味她会饱，所以叫做相应啊。这是第四天王的属月神，照普通的隐约的，照普通隐约，就如果要享受快乐照月的时候，例如他们唱歌呀、跳舞啊，就是用这一轮的月神呢、啊、在哪里照月，是第四天王的月神，是这个隐月神啊，也是有四位啊，有四千大魔王，四位。第一月千大魔王，这是月音乐的月，不要念作乐啊、这不是快乐的乐，这是月音乐的月，造音乐啊。月千大魔王这一路前的婆呀，他是没有音声表示的，是什么呢？研究这个乐谱的，写乐谱的，好像这个曲谱家，写曲谱的这一类的这个大家，所以叫做乐前坛魔王。他不是造乐的，他写谱的。乐音前坛魔王，这是有声音的，造乐的，这真正的音乐家，真正造乐的啊，这是叫做乐音前坛魔王。美前坛佛王，美呀、啊、就是前面没有音声的月前坛佛王的属圣的啊，这由圣者就叫做美啊，就是他的这个乐谱做的最好，叫美前坛佛王。第四位美音前坛佛王，那是音乐家造乐的最属圣的，就是属圣的音乐家，叫做美音前坛佛王。那么一个有声，一个无声啊，乐无声，乐音有声，美无声，美音有声，这都是第四天王的乐神。过于若干百千眷属居，都在哪里听佛说法啊？第六，阿修罗王啊，有四阿修罗王，四位阿修罗。阿修罗本来他是极度好胜啊，那么又修善法又造恶业，奉合起来善恶交参，所以叫做阿修罗。阿修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无端正，无端正。为什么叫做无端正呢？阿修罗的世界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他们有男女，男的阿修罗呀丑得不得了，都是丑八怪，看到就吓坏了，都是一些鬼头鬼脸的啊，看起来很可怕。阿修罗的女人呢、啊、女众啊漂亮得不得了啊，所以第四天王的夫人呢、啊、摄子啊啊就是这个阿修罗王的女儿最漂亮的啊，这很奇怪，男丑啊、女美，所以阿修罗称为无端正越南疆。还有一种翻译啊叫做飞天，阿修罗叫做飞天， 他有天人的福报而没有天的地位，所以叫做飞天。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无酒，欧修罗叫做无酒，他喜欢喝酒，他想要把大海水来让酒啊，可是大海水有这个这个蛇居众生啊，龙啊侠呀啊鱼呀、啊、他们在里面呢、啊、酒让不成，因此他就发愿不喝酒了，因此叫做无酒啊。不过现在欧修罗不晓得是不是喝酒，人间的酒很多，他喝不喝不得而知啊。他们如果真喝起酒来，那可麻烦了，那要跟第四天王打架啊，他要打仗。这个欧修罗啊、这个第六类的欧修罗中有四个欧修罗王啊、婆出欧修罗王翻成中国话叫做被俘啊、因为他跟第十天王打仗的时候啊，被他抓到，把他啊绑起来，所以叫做被俘啊，俘就是缠俘了啊。切罗千托欧修罗王，切罗千托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广肩。可能身体很大了，肩膀很大哦，广肩啊。毗摩之多罗欧修罗王，毗摩之多罗翻成中国话叫做种种仪，看起来很可怕啊，死人生仪，这就是第四天王的岳父哎，第四天王的岳父，这个毗摩之多罗欧修罗王的女儿啊，摄子就是第四天王的夫人啊，这很奇怪的事情。第四位罗侯欧修罗王。罗侯叫做藏遮藏啊，他的手可以藏蔽这个日光啊，那么厉害，所以叫做罗侯欧修罗王。过于肉观百千卷书居，他有他的卷书，都有好多，在哪里听佛说法啊？外附中杂众的外附中啊，有八类，现在只讲到第六欧修罗啊，讲到第六欧修罗中，第七迦罗罗，第八。还有人众啊，那么后边没讲完的，只好留下次讲。